OK，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创世纪》19章啊，我们是计划要把它全部讲完啊，今天把它全部讲《创世纪》19章啊的主角是罗德，所以需要透过站在罗德的角度啊，来搞明白罗德经历了些什么。好，昨天在创世纪19章1到11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罗德接待天使，罗德接待天使，然后呢，索多玛人抵挡天使啊，抵挡天使的不是仅仅要与天使行淫啊，也是为了要抵挡罗德。好，昨天有人来问啊，昨天有人来问，他说。如果他是罗德，他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女儿推出来啊？而不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二选一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去牺牲自己的女儿啊。这个里面呢，之所以现在的人你不能理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近东时代的风俗，一定要了解近东时代的风俗，这是第一。第二，罗德的价值观啊，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讲完之后，要做一个总结的，在罗德的价值观当中，他的权衡利弊当中，他是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两个女儿推出来的啊，因为他有更加重要的东西，更加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看到。带上的把他的家都围住啊，这是第一个危机时刻。现在这个危机时刻呢度过了，这个危机时刻的度过，从罗德的角度上来说，他就会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明白吗？他的选择是对的，他好像抛出了他两个女儿，但他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儿也没有受到伤害，而这两位贵客啊，他们却是有大有能力的贵客，他们却帮助了。罗德渡过了难关，所以我在昨天结束这个卡了吗？没有声音吗？没有声音要跟我说，刚才是卡了。OK 好，所以从罗德的角度，这一次危机的度过，罗德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所以，当罗德看到这两位天使在他的面前施展他的能力，这两个贵宾施展他的能力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啊，罗德认为他的在索多玛的状况，他在索多玛的前途会因为这一夜而发生改变，懂没？就是在这一夜当中，因着他所招待的贵宾来到他这里来的贵宾大有能力。以至于他会去试想，等到明天天明，他从这个房子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索多玛人会对他怎么看？明白吗？原来索多玛人非常的不待见他，希望把他赶走，但是现在索多玛人会怎么看？所以这是第一个危机度过之后，罗德当他反思去总结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赌，就像那个下赌注一样，他是赌对了，押对了啊。就是应该把赌注压在这两个贵宾身上，不惜一切的去保护他们。好，这是第一。好，那让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12节一开始，那个两个人，天使就对罗德说什么？12节和13节这两节经文，你们站在罗德的头脑，就站在罗德的脑海当中。他听进去最重要的词是什么？12节、13节，天使跟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来就是要干嘛？毁灭这地，这是第一件。而且天使讲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毁灭这地，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因为这地罪恶甚大。这是第二、第三，是谁来毁灭这地？不是我们，是耶和华。啊，对吧？这讲得很清楚，谁要来审判？耶和华要来审判。为什么要来审判？因为这个地罪恶甚大，所以我们来就是来毁灭这地的。 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把你救出去。所以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你的女儿、女婿，甚至是女婿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都要把他们带出去。那你觉得作为罗德来说，明白罗德的心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原来他前面赌对了之后，他在索多玛的地位、在索多玛的状况、在索多玛的利益会骤然改变。现在他突然之间又被坠入深谷，坠入深谷什么？索多玛要被毁灭了，索多玛要被毁灭了，这个地方要被毁灭了。在这时候，在他的头脑当中，在他的耳朵里面抓住的最终的一个词是要毁灭。他根本没有，他根本不会去在意天使前面跟他讲讲的话啊，你的女婿啊，你的女儿啊，赶紧我要把他们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后面他跟他的女儿女婿们去说话的时候，他们会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很简单，就是他自己都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他不是极力的啊，在催促他们，极力的在劝告他们。就是他像玩笑话一样一笔带过，因为这时候他头脑当中反反复复还萦绕着那个问题，哇，这个地方要被毁灭了，我又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他又进入到了人生的一个危局。这时候他头脑当中十万个问号：第一，这两个人讲的话真的是对的吗？他们真的是耶和华的天使吗？万一他们骗我呢？你们知道吗？如果他们是骗我的，我倒跟着他们走了，那就真的被索多玛人赶出去了，真的回不来。对吧？他以后还能回来吗？索多玛人说：“你看，你的贵宾，据说要毁灭我们。你看我们现在还过得好好的，你就是我们的丧门星。这个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个天使他们讲的是对的，真的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现在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那我会失去什么？是吧？我能不能把我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从这里离开，我要到哪里去？我会得到什么？明白吗？这时候他脑海当中是选那个萦绕着这些问号都没有解决的，在一个人在脑海当中还有这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这时候根本不会去关心。他连女儿在第一次危机的时候都义无反顾的直接就退出去了，不要说那些女婿，他会关心那些女婿的安危吗？根本不会的，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以为啊，他女婿以为他说话是戏言，好像罗德这个人生来就是讲话大大咧咧的，都不大，别人都不大听到的话，根本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他脑海当中根本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情搞明白三件事情：第一，他们讲的话真的会实现吗？这是第一；第二，真的实现了之后，我要损失些什么？第三，我要去哪里？这很简单嘛，这才是他心里真正关心的事情嘛，所以他是人是在整个恍恍惚惚当中的。你们知道他一生经营，他在这里已经差不多20年了。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他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被掳，是吧？罗德是非常不容易的，知道吗？他的3次危局，第一次离开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第二，然后呢，他会认为自己他这条道就走到黑了。四王胜五王之后，他也没有回来。第二次危局，他也好不容易接待了这两个大人的宾客，他在索多玛的地位可以骤然改变。现在第三次，突然发现索多玛要没了。你们要去想想他这种心理的落差，知道吗？这时候他处于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危局当中，这时候他该怎么选择？所以这才会有天明了，天使催逼，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延迟？因为这三个答案、三个问题他都得不到答案。你说他怎么去验证天使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只能到了明天看着办。而且这件事情是抽生死签，他不能站在索多玛城里面去看着办。他不能一个脚把踏在索多玛城里，一个脚把踏在索多玛门城外，两头都要占便宜，这是不可能的。明白，他3个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解决，所以他才会迟延这个词，生动的表明了他心里面的矛盾，激烈的心理斗争，他要放掉一切东西，他要放掉他之前所奋斗的、所想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而未来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好，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个罗他是直言不走，所以他之所以走，看到没有，是使者二人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啊，女婿都不要了，把他们领出来，是什么？是别人拉着他的手拽出来的，所以你才会去理解后来他老婆的反应，知道吗？你要去读懂这个一个过程，不是他自己想要走的，迟延不走，就他根本还没做决定，他可能跟那两个天使说真的吗？你们几点钟？他而且你而且你你而且你们知道，你从前面的经文当中，两个天使有没有跟罗德说他们会用什么的方式摧毁索多玛？你们知道在当时又没有原子弹，是不是？又没有坦克、飞机、大炮，一个城市要怎么样被摧毁？在人看来，只有几种可能：要么发生瘟疫，要么发生饥荒，要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摧毁，人就没了，瞬间就气化了。他不会去想象这件事情的。所以在罗德看来，索多玛要被摧毁，他也需要一个时间的。在这个时间当中，他有大量的腾挪的时间，他可以去收拾他的细软呢、啊，他可以去再把这些问题想想清楚，明白吗？你明白这意思吗？而天使是知道上帝要用什么方式来摧毁所罗门，所以天使才要把他拉走。啊，天使为什么要拉他？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天使为什么要拉他？他哪怕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天使要把他拉出去些，这是上帝的命令啊！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索多玛城在瞬间啊，现在有一些。有一些讲都市传说的，他们会认为索多玛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一场核战争，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当中所说的上帝审判，他们认为是在远古时代，人类已经是有这种技术了，是一场核战争，因为索多玛城所遭遇到的这一切，不是在当时的，不是庞贝古城，不是火山爆发，不是的。庞贝古城火山爆发，哪怕是这么激烈的，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有差不多一夜的时间。你像索多玛书中所描绘的，根本是的 好，所以那个它是硫磺与火啊，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摩拉。换句话说，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整个城市，包括里面的人，是被瞬间气化，那整个就被烧掉了，瞬间气化 好，然后你来看这里的经文啊，18节啊，那个天明了就把他拉了出去啊，安置在城外啊，安置在城外，把他拉了出去，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啊，天使对他们说什么呢？逃命吧，各回头看。几件事情，跟他们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可回头看；第二事情，要往山上跑。第一件事情，不可回头看；第二件事情，要往山上跑。要往山上跑，在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你往一些高的地方或者更远的地方去跑，来免除这个危险的区域。但是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一眼都不行吗？所以你从这一点上，包括他的妻子回头看就变成眼柱，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不是一场自然的灾害，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场试炼，属灵上的试然后当天使跟他说：“你们要往山上跑的时候，天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免得你们被剿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你往山上跑，就不会被剿灭。天使完全知道将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发生的这件事情的危险范围在哪个范围，所以天使已经跟罗德指出了一条安全通道了，就是你只要往山上跑就不会被剿，路途当中不要回头看。然后你看罗德是怎么回答的？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这样子啊！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性命，但是我不能逃到山。”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天使已经明确跟他讲了，你往山上跑就不会被剿灭。罗德说，我不能往山上跑，我必死无疑。罗德凭什么认为他往山上跑就必死无疑呢？所以这是他自己的判断，你知道吗？前面天使已经跟他讲了，这整个的这场计划，因为属灵上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的能力啊是比人远远超过人的，他完全知道上帝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罗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祈求。罗德说什么呢？我不要往山上去，因为我要往城里去啊。你看到没有？在人的理性的角度上来讲，他觉得山上更加的什么不安全。就在他看来，山上更加的不安全。我应该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而这个城市里至少有个围墙吧，至少有个什么地方可以躲一躲。山上可能荒山野岭，躲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才会跟天使讲，不行的，我不想往山上去，往山上去我就必死无疑了。所以看到有一座城，又小又近啊，这个城就是索尔，我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的话是这样说，他说看到那个城又小又近，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着。然后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覆你所说的城。我告诉你听啊，这个你们不要理解错，并不是因为罗德逃到了索尔，所以天使不轻覆那个城。天使不轻覆那个城本身就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懂吗？要轻覆索尔嘛？索尔犯了什么罪啊？上帝讲得很清楚，在神前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当时听到了索多玛与俄摩拉的罪恶声闻于我。上帝讲的很，审判是有范围的，很清楚，索多玛、俄摩拉没有说要轻浮索多玛、俄摩拉和索尔和周围还要方圆多少公里的所有的城市，不是的，就是索多玛和摩拉是个定点清楚。根本不是你罗德逃不逃得到索尔也不会受到侵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使也跟他说，可以的，那你想要逃到城里去，也可以逃到城里去；那你逃到城里去，我也可以跟你说，那里也是平安的，懂了没？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罗德呢就到了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与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被定点清除了。那么这个定点清除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用去过多的猜测，我们并不明白。这就是上帝的手段，这就如同大洪水一样。然后呢，那里就被清除了，而且清除是完全毁灭，连地上生长的都被完全毁灭。所以这个。从属灵上的含义，就如同大洪水审判全地一样，地上一切的活物都被毁灭。那这种类型的审判，我之前在大洪水审判创世纪已经跟你们讲过，这种类型的审判都是直接预表将来的审判，都是直接预表将来的审判。不仅直接预表，不仅直接你可以联系到将来幕后的审判活人死人。他直接联系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审判。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就意味全人类都是被咒诅，全人类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上帝的愤怒。所以他才要为他的百姓来替代啊上神。好，然后你再看啊，然后这时候就是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鼹鼠。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女婿、罗德的女儿，这些他家里的人，完全都是跟罗德的价值观一模一完全都是跟罗德的价值观一模一样的。我请问他的女婿为什么不走？啊，女婿为什么不走？因为这也是在对于罗德的女婿来说，也是一场危机的选择。两个选择，要么就是走。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得到他的女儿。但是问题是，好像走得很急，什么都带不了。要么就是不走，在这里赌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或者说，我也不至于死。然后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一望？也是一种危机的选择。罗德的妻子知不知道不能回头望？当然知道，天使已经讲。天使已经讲了，不能回头望。虽然这件事情在人常理很难去理解，但是天使就是讲你不能回头望。但罗德妻子还是要回头， 灰头望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留恋呢，贪婪呢，还有恐惧。这就如同什么？这就如同你现在外面发生地震了，你的第一反应，你或者外面有个地方爆炸了，你第一反应不是马上跑，而是先看一看是什么。这是人的本能，明白吗？假如在你周围有一幢有栋楼发生什么燃气管道的爆炸，你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马上就跑人，你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先往那个地方先去瞟一眼，判断清楚危险的情况之后你再走。所以这个一瞥，这个回头一望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但是回头一望之后，它竟然就变成了岩柱，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是一场属灵试炼，因为这是完全不符合道理，明白吗？它是完全不符合道，这就是一个神迹，这是上帝亲自的作为，这是上帝亲自的作为。你说他回头一望，因着是不是那个地方爆炸什么东西，引出什么东西把他给弄死了，这个你还常理能够理解，但是它变成了岩柱，这是你不能够去理解，你不能用常理去理解，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之所以要这么做，这就是对他们整个全家的属灵上的一个试炼。罗德也好，罗德的女婿也好，罗德的老婆也好，罗德的女儿也好，这个四方面的人，在这场属灵试炼当中都是失败的。啊，再往下你就看，你就可以看得到。再往下啊，跟着走。再往下你看到没有？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这个城市，他是他自己选的。他前面不想到山上去，想要选择城市，他觉得安全点。后来到了索尔，没有多少时间，他就怕住在索尔。因为他很害怕索尔这个城市不要，现在城市就是非常不安全，是吧？城市刚刚被毁灭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因为索多玛、俄摩拉一旦被毁灭，边上可能所有城市的人都在往山上跑，他们都很害怕，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害怕自己的城市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所以这时候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也跟大家一样，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然后呢住在山洞里。明白吗？然后住到山洞里去之后啊，今天我要尽快把这些讲完。大女儿就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你们一定要细读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文本一定要细读，不然你的想法就有可能偏差。”大女儿对小女儿说：“两个女儿开始商量一件事情。她说：‘我们的父亲已经老了，地上也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好，你看到没有？他们之所以要做后面的事情的原因是两个原因。第一，父亲已经啊，我们的父亲已经老了，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们的未婚夫已经死了，是不是啊？他们的未婚夫已经在那个里面气化掉了。然后世上的人，这时候世上还有没有男人啊？有啊，而且当时索尔城，我相信索尔城就在索多玛的边上。当索尔城里的人看到远处的索多玛被瞬间毁灭，索尔城的人一定惊慌得不得了，对不对？一定会有很多的人也是拖家带口的，都往更安全的地方迁徙，这很正常啊。所以这时候的山上，你不要以为只有罗德和他的女儿这三个人，这山上估计还有很多人都住在不同的山洞里面。凭什么这个女儿她就认为她将来就不可能跟别的男人结婚了？这句话是不合常理的，你知道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女儿认为，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嫁过人。我们已经跟别人订过婚约了，所以有可能在当时的风俗当中不会再有人再来娶我们。啊，然后呢，我们的父亲呢又老了，而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只有一个男人，就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说来吧，我们可以来吧，这种词你都可以直接联想到人见巴别塔的时候，人开始行动都是这样，行动力很强的。来吧，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他们是为了谁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 我们要有后裔，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上，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后裔是非常惨，是非常惨，知道吗？所以他说我们要从那个我们的父亲那里去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就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今天再让他去喝酒，再让他同寝，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小女儿也进去。圣经呢用了很多重复的文本，重复的文本就是喝酒、同寝、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那我问你，罗德在喝醉酒的时候不知道，孩子生出来知不知道？两个女儿怀孕知不知道？所以呢，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啊，两个女儿她也是一样的，这两个女儿做的选择，在当时的女性来说，好像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好像没特别特，我们没有男人了呀，没有可以再可以生养后裔的，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可能他的父亲醒了之后，他们也能够理解这两个女儿的情况，然后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就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了一个儿子，都是儿子，叫雅米，是亚门人的始祖。好，摩押人跟亚门人，我们就以摩押人来举例啊。摩押人跟亚门人在圣经当中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摩押女子在以色列人经过迦南，在旷野的时候，和与他们行淫。让以色列人犯大罪，这是第一。第二，摩押和亚门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跟以色列人进行过残酷的斗争。第三，摩押人的神叫做什么呢？叫做基摩。基摩啊，那么摩押王米沙曾经向这个基摩献上自己的儿子，就是让他的儿子进宫。摩押人的神叫基摩，亚扪人的神就叫摩罗。然后神咒诅摩押人和亚扪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在先知书当中，万军之耶和华审判摩押说：“摩押必向索多玛，亚扪人必向俄摩拉。”都要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这一段的内容啊，就是罗德跟他的女儿生出摩押和亚门，跟前面哪一个情节非常像？好，亚伯拉罕跟夏甲生出以实玛利，全是因为人按照自己的打算，撒拉按照自己的打算，亚伯拉罕按照自己的打算，想要按照自己的选择做行动，然后生出一个孩子。虽然耶和华也让以实玛利成为大族，摩押和亚门将来也都会成为大国，但是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路德也是摩押的女子，而路德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子的啊，你们先要搞清楚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哪两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明白，凡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若不是上帝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然后呢，就有人挑战说：“你看这些乱伦的事情，这些淫乱的事情，这些作恶的事情，难道都是上帝允许？那上帝要为这些事情负责？上帝不负责，为什么？因为人在这个方面，他透过他的自由意志做自己的选择。好，但是这些事情呢，又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终上帝要成就的旨意是美善的，最终他耶和华的荣耀是要充满全地的。而在这些事情上，那些最恶毒的、最丑陋的事情当中。”神竟然 要拣选路德，所以路德其实非常的美好。神要拣选路德，给他单纯的信心，并且让摩押人路德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换句话说，在这个山洞里面，在这个山洞里所发生的，在我们认为最不堪的事情，上帝也将它翻转。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进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好，最后跟你们做一个总结啊，罗德的每一次的选择，你会发现很清楚啊，在罗德的那个在圣经所描述的罗德的人生当中，他几次重要的节点，第一选择跟亚伯拉罕分开，跟亚伯拉罕分开，去到索多玛之后就没有再出来，哪怕从前发生战争被掳，亚伯拉罕把他救了，他都没有再出来，这第一。第二，然后呢，接待天使。第三，索多玛城被毁灭之后，他的逃跑，对吧？他的天使把他带出来，就我刚才讲的，他面对这些危局，他的反应，然后最后跟女儿这样的一个心意，生出摩押和亚扪人。这整个这一切，你都可以知道，就是罗德这一家族的人，他们的价值观，用一个词来形容。啊，用一个，所以昨天有人说我不是很理解罗德为什么这时候要把他女儿推出去，但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完全只为自己的想法去打算，就是他心里面这个算盘是打得非常的精明的，非常精明，他完全有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也有不想失去的东西，在罗德的心目当中，只有我要得到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失去的？罗德在整个这他的人生当几件大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罗德求告过耶和华的？一次都没有。就是在你看着看你反过来看亚伯拉罕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亚伯拉罕虽然他也犯罪，虽然他也软弱，虽然他也撒谎，他把他的老婆卖了，但是从埃及一出来，马上求告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跟罗德走的是完全两条不同的道路。不是说他们亚伯拉罕就比罗德义，他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在亚伯拉罕和罗德身上是很明显不同的作为，是吧？啊，那么就有很多人问，彼得后书不是明明讲罗德是个义人吗？好，那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当彼得后书说罗德是个义人的时候，不能马上把他划等号。罗德就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临到在基督里所拣选的那个义，不是的。当圣经当中判断一个人是义人，比如说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约瑟啊，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圣经也说约瑟是个义人，明白吗？但是这个义跟我们如今得救在基督里称义，跟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义。自为他的义，这个是两个概念。在彼得后书当中，彼得宣称罗德是个义人，他的上下文讲得很清楚，就是罗德常常为索多玛人的淫行忧伤，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换句话说，当整个索多玛被那些淫乱同性恋的这种事情成为整个索多玛的主旋律的时候，罗德没有参与在这，罗德没有参与在。明白吗？他没有被索多玛的这种风俗好像所影响，他没有跟他们共同淫乱。然后呢，罗德也常常为好像这些事情忧伤，而从这个侧面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索多玛人不能容罗德，永远是认罗德是个寄居者的原因，就是因为罗德在很多方面还是做的跟他们不一样的。这是彼得后书称他叫做义人的这个原因。这个义是指这个方面，不是指你们不要一看到义人就以为他就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的，不是的。而从整本圣经的属灵上的原则开始啊，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你们就会发现上帝始终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从神六天开始创造，造人，亚当、夏娃、亚伯、该隐，是吧？一直到现在，上帝一直都在做一个什么的事情啊？分开，不是我只是跟你们讲，这是个上帝的一个原则，不断的分开，上面水、下面水分开。亚当被拣选出来， 成为第一个选民，亚伯和该隐分开，不断的分开分开，将他自己的百姓从这个事业当中带出来，分开，这是一个核心的要点。所以从这个一脉相承往下面看，你会发现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亚伯拉罕对应的就是罗德，以实玛利对应的就是以撒，雅各对应的就是以撒，这是非常清楚的分开分开，知道吗？所以一方面一条线索就是选民，啊，就如同创世纪那个第六章神的儿子赛特的家谱，对不对？然后跟该隐的家谱，这很明显，就上帝不断在做这样的事情，分开，分开，分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也知道，分开的前提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现在把 A 和 B 这两样东西呢，我要把它分开，那前提是什么呢？我今天要把亚伯拉罕和罗德要把它分开，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两个人都在粪坑里，懂吗？两个本来就是分开的，我还要分开干？前提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呀，这就是前提呀。前提就是亚伯拉罕并不比罗德更有益，以实玛利并不比以撒并不比以实玛利更有益，雅各并不比以扫更有益，所以才要分开呀。分开就意味着原来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第二，分开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主动介入进来，分开代表上帝的恩典力，对吧？对不对？所以这是个总原则，知道吗？这是个总原则，这就是这几天在家教，这几天讲那个讲教育的讲座，跟你们讲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次讲到结束之后，他就说，耶稣基督来干嘛？就带领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原来就是这个弯曲的时代的一部分。基督来做什么事情？就是把你和这个世代分开。我们靠自己分不开来的，你从里到外都是恶的，怎么分得开？然后是耶稣基督来，他把你分开。那耶稣基督来分开的方式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训练训练，给你们一套律法，给他一套律法，一套真正的律法，给他呢是个世上的东西。然后你们有了一套真正的律法，就能够去执行了吗？所以，只是在西乃山上给一套摩西律法就可以了嘛？当然不是，上帝要更新你里面的心，要把律法刻在你的里面，割礼不要坐在外面，而是要坐在你的心里面才是真割礼。这就是核心的，所以分开一定是分开的。所以啊，关于罗德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个人观点。从整本圣经来看，从创世纪一直捋到现在来看，亚伯拉罕就是和罗德作为一个对立面在这里描述的。罗德整个的他的一生，他所有的选择，他没有任何一次。如果你说罗德一定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也可以说罗德这个基督徒，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果子。就罗德一生当中，他所有的选择，没有任何一次是站在上帝的旨意的这个角度，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这个角度去做的，没有任何，全部按照自己的利益在那里打算，明白吗？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罗德他没有在索多玛与他们一起行，这个是。啊，这也是跟你说罗德在这个索多玛不受待见的原因。但是从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角度，你也不能说罗德心里没有淫心，不能这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如同啊，你们这个，我之前灵修什么跟你们说，罗德的例子对中国人是很有借鉴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应该最理解这一套。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办公室里面有四个人，一定分成两排，是不是？中国人应该最熟悉这种办公室里面有四个人，一定分成两派啊，分成两派会怎么分？你以为是啊，今天啊，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正确，他认为那个事情是正确的啊，然后两个人呢，好像有比较鲜明的价值观。中国人根本不是的，中国人会问是非吗？中国人根本不会问是非，中国人问的只是得失，根本不会问是非。那怎么会分成两派呢？很简单，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懂了没有？你是按照这样来选的。今天我和你是朋友，他和你是敌人，我才不会管啊，他的观点我接不接受？反正他是我朋友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敌人，就是讲这就是拉帮。 罗德进到索多玛，他如果要在索多玛有一席之地，或者罗德有更大的野心，他如果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做个老百姓，但我不这么看，罗德他有很大的野心的，他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他一定要做一些，就像一个，就像你们看到那些民主的国家的大选，你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在总统选举的辩论之前，民主党的候选人、共和党的候选人，无论他们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和他们将来真实的作为是什么样，反正在辩论的时候，你说东，我一定说西，就很简单了，因为这表明我们的立场不一样嘛。你说的任何事情，我一定反对的，然后我说的任何事情，你也一定反对的，很简单，就这，明白吗？OK。好，所以在这一段啊，在当你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今天的19章读完这一段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就是非常深的感触是上帝的手只伸不缩，上帝的手是只伸不缩的。索多玛、俄摩拉的罪行是，你等一下，还有一个地方。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罪行，我就今天没有时间了。你们可以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行去对应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那个讲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会反复的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所以这一次的审判全部的毁灭，就代表在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因着这个人的犯罪堕落，这个世界的败坏，他们都应该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的公义是一定会彰显，但是上帝的恩典就隐藏在罪人的败坏当中，你看到没有？罗德跟他的女儿这样的一种败坏，但是神的恩典就隐藏在那个里面，上帝的国度就隐藏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哪怕像芥菜籽，但是他一定会长大。所以主角虽然是罗德，啊，但是你背后要看到上帝的旨意是永不改变，他要成就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刚才很好啊，昨天跟你们讲这个世界变化很大，但世界变化很大，是的，变化你无法预料，然后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改变，啊，因为他仍然是坐着为王。所以越到这种末世，我们的信仰就越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你的心里面，这样的一种信靠抓住，你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变化，你无法去应对，你会茫然不知所措，然后呢，一定会非常的忧虑。我告诉你听，你们知道现在最忧虑的一群人是在哪里吗？你知道吗？现在最忧虑的一群人根本不是在中国，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中国人过得水深火热。现在这个整个全世界最忧虑的一群人就是硅谷的，就在硅谷的这些精英。他们是非常忧虑的，因为他们的信息比你的更新更快。他们是非常，睡一觉起来天就变了，睡一觉起来天就变了，睡一觉起来，昨天还是盈利很好的公司，睡一觉起来，公司就被拍在沙滩上。昨天我看一个视频，很搞笑，ChatGPT 刚刚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人就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开一个公司做 ChatGPT 它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然后有一个人就开了个公司，哇，得到了很多的投资。第一年就盈利4000万美元，第二年就翻倍盈利8000万美元。到了第三年关门，为什么到第三年关门呢？因为等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发现 ChatGPT 能够已经迭代到完全超出你的想象，你能做的他已经完全做得比你更好，你的公司就是关门。因为他们处于整个这个世界变化的最漩涡的中心，我们处于边缘的边缘。所以感谢共产党，知道吗？感谢共产党把这个墙是把你封起来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些什么。所以你在这个墙里面，你会觉得哎呦，因为你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原始社会，中间带到底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在中间，他们是非常焦虑的，他们又没有这种没有真正的这种超越性的信仰，是非常非常，根本不知道。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想要去抓方向盘，但根本不知道这个车会开往哪里去。好，神想恩待谁就恩待谁，对呀、啊，都是罪人，神就不能恩待罗德嘛？如果神要恩待罗德，就可以恩待罗德，为什么不能恩待罗德？再大的罪人都可以被挽回，只是我在罗德身上没有看到他被上帝这个特别的恩典所临到的迹象。如果他被上帝特别恩典临到的迹象会是什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会犯罪，但会悔改。 他会向神献祭，他会祝坛，他会求告耶和华的名，在罗德门。很简单，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差别，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比他们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我们知道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拯救，明白吗？然后我们知道，如今耶稣基督既然拯救我们，我们就应该要行义，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别，知道吗？好了，那个7:26，我把19章讲完了，是因为我主日我们要讲20章。